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至圣所的经历就是王的内厅，王的内厅其实是包括什么？不包括你，不光只是你，而且包括所有的隐藏者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吸引的是一个人，结果众人就开跑。是带我进到内室，结果我们因你欢喜快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的，这个内室一面指的你单独与主交通来说的，一面不要忘记，你只要到内室，不是一个人赞美，是我们因你欢喜快乐，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为什么主要建造他的教会，为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他是好牧人，而且是大牧人。那现在大牧人跟荣耀的基督是一个人，就是君，就是一个人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所以你再读下去，你就发现说你分不清楚到底什么话你对王说的，什么话说对良人说的。那普通我们的观念好像讲的我的良人应该是指的牧羊人，王好像指的王，其实都是一样的，你没办法分不清楚的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所罗门王就是那个牧羊人，两个人是一个人。讲的牧羊人讲的道成肉身，讲到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那么讲到所罗门，讲到所王，那就指的他为我们复活，为我们升天，今天坐在荣耀里面，也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自然的，你看见我们就产生了基督的生活，这个生活我们可以说是幔内的生活。所以第一章呢，大概可以翻这个第一章呢，我们简单的来说，第一章简单的来说，或者第一首诗歌简单的来说，就是幔内的生活。幔内我们普通是指至圣所来说，用这个来代替。虽然幔子已经不在了，但是我们要知道那至圣所那一部分，不光圣所，而且至圣所，那你就知道说可以说来到施恩座前了。那么这个现在实在是一首歌，是歌中之歌。那虽然这样，那么但虽然这样呢，我们可以说整个一章，第一章整个的内容是讲幔内的生活，但是在整章里面前面一段是讲了内室的生活。这个内室呢，不只是包括在内室，因为它是内厅的缘故，所以不只是我与主单独的交通，也是指着当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哪里有羊群，哪里就有牧人。因为主应许说，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，我就在他们中间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享受主的同在的话，一面回到你的深处，另一面你来到教会的中间，来到神儿女的中间，你看见说你不止一个人，你发现你不止不能没有主，你也不能没有你的弟兄。所以这个就是整个幔内的生活。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，那么最后第八节，对不起，第九节，我的佳偶，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，你的两腮因法辫而秀美，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。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边，金辫镶上银钉。那这个当然是良人，当然是王所说的话。他说我的佳偶，我将你比作法老车上套的骏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那毫无疑问的，这个苏拉米女她跑得非常的快，她有一颗追求的心，就像所罗保罗一样。你知道保罗本来是逼迫神教会的，不是吗？所以然后他告诉我们说，我不是以为我得着了，我乃是竭力的追求。你知道他用的追求那个字和当初没有得救以前逼迫是同样一个字。他当初逼迫神的教会，你看他用尽了所有的力量，他真是好像全灵魂的总动员在那里逼迫神的教会。但一得救以后呢，他说我不是以为我得着了，我乃是努力竭力的追求。弟兄姊妹，他巴不得能进到完全的地步。他真的有一个祷告，向苏拉米女祷告说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因为你的爱情比酒更美。结果主听他的祷告，王就把他带到内室，带到内厅， 当他真的被带到内廷的时候，他发现说不光是王，我王，不是国王与我不是。他发现说在我的周围有许多众隐藏者，所以感谢主。你看见吗？每次讲到内室的生活，不要忘记，那个内室的生活一面指着个人在灵的深处与主的交通，那另一面呢，也指着当你活在羊群中，你跟随羊群的脚踪的时候，本来你圣经都不懂的，结果你懂了。因为的确一个人读圣经有的很难呢、啊。像本来你也许不大致懂的雅各书的，这两天好像有一点懂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这是一群，只要在羊，不要，只要哪里有羊群，你看见吗？哪里有主的同在，因为主的应许是永远不会废去的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当然苏拉密女在王的眼光中像什么呢？像法老车上套的骏马，因为只有法老套上的骏马就是埃及的马，埃及的马是那个时候最好最好的马。那么马呢，主要取其快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知道说王对于苏拉密的感觉很清楚，他是很追求的，他是很渴慕主的。然后呢，所以他称赞他，这是他的好处，他的优点。然后你的两腮因发辫而秀美，这个两腮啊，就是他的面颊，两个脸，人一个人美丽的地方就显在他的两腮。那你怎么知道一个基督徒美丽呢？当敌人要打你的右脸的时候，你可以把左脸转过来给他打。每一次敌人打你的时候，他高兴回去，他没有意思要叫你第二张脸，是你的主，是你的王叫你转过第二脸。所以等到我们真的转过第二个脸的时候，现在我们有两腮了，你看见吗？在敌人的眼光中里面只有一腮，只有一张脸。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有两腮呢？乃是当我们转过第二个脸，走第二里路的时候，你看见在主的面前就显得秀美。这个秀美为什么？因为有发辫的缘故。发辫，你看见我们现在我们不是披头散发，那么尤其这个头发有发辫以后，更能够衬出什么？更能够衬出我们脸上的美丽。发辫当然代表圣灵的工作来说的。然后你的镜像，镜像代表人的意志。所以圣经里面讲到一个印着镜像的人，那么就表示个意志人非常坚刚的，是非常印着剑像。所以脖子是很重要的。那有的姊妹说，我从来不做头的，我承认我的丈夫是头，但是呢我是脖子。你知道脖子不动啊，头不能动的。所以一样的道理啊，今天问题在哪里？问题这个脖子是很重要的，脖子是柔软的，你看这个什么头也可以运用，脚也可以，头身体都能运用。所以那个代表什么？代表人的意志。所以你的镜像呢，因珠串而华丽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多多少少有圣灵的工作，所以有了珠串以后呢，我们开这个时候镜像呢就柔软。有了珠串的人不可能脖子是硬的，所以呢他因着珠串呢而华丽。所以在主的面前呢，我们如果我们的意志是柔软，是常常顺服的，这是美丽的。还有两腮，就是你肯不肯照着山上的教训转过第二个脸来，真的在人面前，在主的面前可以看到有两腮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这个严格说来啊，这是我们刚刚蒙恩的情形。但是现在呢，圣灵说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，镶上银钉。不错，你已经有了这么多的美丽，但是圣灵可以更进一步，所以我们要，就好像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照我们的样式，等等。你记得吗？神造人的时候，神开个会的。在这里，你知道我们的主是所罗门王，他是升天的基督，但是这里的我们是代表三而一的神，为你编上金辫，镶上银钉。金在圣经里面代表神的性情，银代表神的救赎。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更多神的性情组织在我们身上，还有呢，我们自然的应该更多取用神的救赎。我们一面需要十字架的救赎，我们另一方面我们也经历十字架的交通，我们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。所以这个就是圣灵要开始工作了。我们只要在内室，当然你一面能享受与主的亲近，我们近到不能够再近，而且很自然的在主的面宝座前一定是赞美的。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，甚至称赞美酒，我们爱他是理所当然的。但是问题，弟兄姊妹，幔内的生活，内室的生活就是这么多吗？不止。 那时的生活不光是祷告的生活，那时的生活，深处的生活，也是圣灵在那里开始动工的生活。他每一次我们只要到内室，我们每次只要到至圣所，请记得圣灵这从这里开始，因为你常常与主亲近，因为你常常与主交通，你不是离开他很远的。你如果你犯罪离开他很远，他怎么讲你也听不懂，他圣灵怎么提醒你给你暗示你也听不见。但是现在呢，圣灵会用眼睛来引导你，你圣灵不需要用推的，不要用拉的，他用眼睛看一看，你就能引导他。那因着我们慢慢慢慢接受主的引导，就像什么呢？就像这个伊甸园里面那个水一样，你如果绕着水，有四道河嘛，如果你绕着河，只要跟着河道走的话，你就可以找到金子。所以一样的，今天呢，如果我们肯接受，我们既然已经在灵里面，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的工，这里的内容是很丰富的，因为这里是圣灵工作的起点，他要让我们一面有份于神的性情，但另一面呢，我们能享用所有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的好处，叫所有救恩的好处都能够领到我们。所以没有多久以后，我们自然就边上经变，镶上银钉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里有一件事还是要还，所以有第二段。所以幔内的生活，第一是内室的生活不错，但是呢，也是在王宴席面前的生活。所以你看见王正坐席的时候，我的拿大香膏就发出香味来。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地上有一次在坐席，那么结果有一个人叫做玛利亚，他就拿着真拿达的香膏，那么那个香膏大概要卖30两银子，意思就是说大概是300钱才能够拿，才能买到这个香膏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你需要工作300天，你才能够得到这一瓶的拿达真拿达香膏。那个时候的女子是一滴一滴用的，不是一下子全部倒在身上，没有的。但是呢，你看见当这个玛利亚她坐在主的脚前，她就知道说主没有多久就要寻到，就要为我们钉十字架了。她也知道说她就是将来要来的王。他本来不知道，结果因为坐在主的脚前，主就开启他的眼睛，所以他能抓住机会。别的妇女都要还是要告我们的主，但他太晚了，他们去告主耶稣，主耶稣已经复活了，只有玛利亚告主耶稣，刚好能够坐在主耶稣的身上。所以连我们的奉献都要抓住机会的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现在当我们的主坐席的时候，在玛利亚的眼中，他根本就是王。所以你看见他把膏浇在他头上，这就表示说他膏我们的主是王。而且不止如此，他能够在王的脚前，他觉得我的地位不过是在王的脚前，所以他当初不止在王的脚前听主的话，而现在他把那膏就插在主耶稣脚上，然后用他的头发，女人荣耀就是头发嘛，用头发来把它插进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这很明显，这幅图画什么？这幅图画当然是谁的图画呢？当然是玛利亚的图画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圣灵有个工作要做，他在我们身上要边上金变，要镶上银钉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你不愿意怎么办？今天你把把水掉在杯子里很容易，你把奶装在奶瓶也很容易，但你把奶要倒进婴孩的口里就非常难，他不张开口你一点办法也没有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他不喝奶他不会长大的，所以你知道是喝奶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母亲就用强，就把他的鼻子就一捏以后，他这个不能呼吸，他嘴巴就要张开啊，他就上你的当啊，你这个牛奶就进去了。我们的神从来不做这件事情，你看见吗？他要在我们上边上金边，镶上银钉，他不捏我们的鼻子，他不勉强，他绝对不用强，你看见吗？他宁可等我们自己情愿。所以什么叫奉献？弟兄姊妹，奉献就是你对于主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工作，你要边上金边吗？你要镶上银钉吗？现在我愿意把我自己 奉献在你的脚前。现在我愿意像玛丽一样打破玉瓶，然后呢，我们把香膏膏在主的身上。那弟兄姊妹，主说你不管到什么地方都要宣扬这些美食，因为福音传到哪里，奉献就应该传到哪里。因为福音给我们看见一个人得救的起点，今天我们重生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开始，但是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是从奉献开始。如果你从来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主，你从来没有像玛利亚一样好把你的玉瓶打碎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神绝对尊重你的自由。让我们记得，我们重生得救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开始，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基督要长进的话，是从奉献那天开始。所以现在你知道了，因为圣灵三二一的神要在我们身上工作，只要在内室里面与主亲近，你看见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，他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不奉献，你仍旧是神的儿女，但是你从来在我们身上就找不到成长的痕迹，是不可能的。因为成长是什么时候开始？成长乃是根据神的工作，神在我们身上工作有多少，我们成长就有多少。所以如果你不让神工作，神绝对尊重你。那弟兄姊妹，你仍旧有基督的生命，你仍旧是神的儿女，但是你没有长大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要称为神的儿子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儿女长大了，现在他有个名声叫做神的儿子，他要率领众子进到他荣耀里面去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当我们讲到幔内生活的时候，现在你看见我们不知不觉的就被带到宴席面前。就在那个时候，我们如果与我们的王一同坐席的话，很清楚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很自然的就像玛利亚一样。所以这就是苏拉米女，我们就情愿把玉瓶打碎，然后呢膏我们的主，让成因。当我们把油膏在他头上，就证明他是王。我们现在我们的主在坐席的时候，就是王坐席的时候，然后呢他愿意把所有的都愿意浪费在主的身上。那些门徒们，尤其犹大，说是浪费。其实就对犹大来讲，你把水倒在主身上都是浪费，但是一个爱主的人，你看见吗？他愿意把膏膏在主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爱，只要现在我们开始奉献了，现在圣灵就开始工作了，因为你给他自由吗？现在你与圣灵你说好，结果他不勉强我们，好了，这个时候他就在我们身上工作。因着身上工作的缘故，所以我们这个人就长大了。那么一个奉献的人有两个特点。第一呢，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怀中。这个墨药呢，在原文里面，在墨药在圣经里面都是跟死连在一起的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怀中，意思就是说他心中里面永远记得我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。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所以他所怀抱的乃是基督的死。所以圣经保罗不是讲过吗？当死耶稣的死在我身上发动的时候，结果耶稣的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。所以保罗说耶稣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，什么意思？他就是以他的良人为一袋墨药，常常抱在怀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可以向着罪死，所以他知道说我的旧人与基督一同钉十字，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，这是基督的秘诀。秘诀就是你永远要记得，在主耶，我们永远让基督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怀中。那如果你真的让这样的基督的死，我们这个这样的真理，这样的认识放在你的怀里的话，你外面自然会有个见证。那个见证是什么呢？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奉献花，在隐基底葡萄园中。我们讲过了，隐基底是死海附近一片荒漠的一个绿洲，这个世界根本就像沙漠一样，所以找一个绿洲已经很困难很困难了。 所以好不容易你看在教会里面找到一片绿洲了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教会没有一个人可以出头的，在教会里面应该每一个人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所以虽然在葡萄园，但是葡萄园里面你看不见花的，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快就要结果了，所以葡萄开花是很短暂很短暂。所以在一个不一点花都没有的葡萄园，结果你看见什么？看见凤仙花，那就是指着基督的美丽说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地上理应做我们让主住在我们里面。今天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所以现在我让耶稣的死在我身上发动，让耶稣的死致死我所有肉体的所有的作为。那么结果呢，你看见说自自然然的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，然后自自然然在这个整个沙漠的世界里面，人居然能找到隐基底沙绿洲。隐基底应该你什么花都看不见，因为是葡萄园嘛，葡萄园什么花都看不见。现在呢，你看见只有凤仙花是秀色独艳。那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我们的主，这就是给人看见说我们所做的见证，就是要敢让人看见基督的荣耀和美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去。这是一个奉献的人，在主面前，在王的桌子面前的人。所以第一段讲到内室的生活，第二段就是讲到王宴席面前的生活。那么当然我们这个人就变成一个奉献的人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第十五节，我的佳偶，你甚美丽，你甚美丽。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在这一段里面呢，王很少说话的，但这是难得的一句话。因为他看见这里有一个人，他胸怀莫要，然后呢，他在让那个基督的美丽能够在隐基底的葡萄园里面彰显出来。那么这是很荣耀的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天上不能再寂寞了，现在我们的主不能不有一句话。所以这句话他怎么说呢？我的佳偶，你甚美丽，你甚美丽。为什么我们在主面前是美丽的呢？他说你的眼好像鸽子眼。那鸽子眼的特点是什么？鸽子眼的特点是它单一的眼，它只有它单鸽子的眼，就是说它是单一的眼睛，意思就是说它的眼睛只看到它所爱的，什么时候它所爱的看不见了，它会哀鸣，这是鸽子的特点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今天的眼睛是有焦点的，一个没有焦点的，你看是散漫的，你只看见暗和光。但是今天我们能看，今天我们的眼睛是有 focus， 今天我们是鸽子眼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有一颗心，我们专一的为着我们的主而活着。所以你只要这样的为着主而活，那么今天在主的面前，他就有一个称赞：我的佳偶，你甚美丽，你甚美丽，你的眼好像鸽子眼。好，下面呢就轮到心腹，就轮到谁说话呢？就轮到苏拉密说话。他是我的良人啊，你甚美丽可爱。我们以青草为床榻，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，以松树为船子，不是园子，是船子。那么这一段话什么意思呢？所以我们读圣经啊，一定要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才可以，否则的话你连不下去。你说下面为什么讲这一段话，你搞不清楚嘛？所以你需要圣经的话来解释圣经的话。好了，圣经里面讲到把自己身体献上，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。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那弟兄姊妹，按照神的慈悲，按照神的爱，我们应当把我们身体献上。那么这个就是就是玛利亚所做的，这就是他把他拿大香膏把他打破，他所做的。那么你读的那一段的时候，也许你还不知道，好，我如果真的把我身体献给主的话，那我要问，是不是我去做传道呢？是不是我做这个做那个呢？你知道吗？如果我把身体献上给主，我应该做什么？不是我决定的，是谁收纳我的身体，然后把我的身体放在什么地方，那么这个才行啊。所以你如果要读罗马书第十二章，你不能光读前面一段，把你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好了，有一天你真的献上了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神把你的身体放在哪里呢？所以你再读下去，原来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身体。然后等一等，你就看见说每一个肢体都要尽他的功用，有的应当这样的款待，有的要这样做那样做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把自己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那么如果神真的让火从天上降下来悦纳我们的奉献的话，那他把我们的身体放在哪里呢？他把我们的身体就放在基督奥秘的身体里面，就把它放在教会里面，不是你决定的，也不是我决定的，你看见吗？所以然后你才明白什么叫做教会的生活，然后你才懂得，哦，原来教会的生活是什么呢？有人说预言的，应当按照信心的程度说预言，有人做执事的，有人做劝化的，有的施舍的，有的怜悯人，有的治理的，那么爱人不可虚假，那么恶要厌恶，善要亲近，爱弟兄要彼此亲热，恭敬人要彼此推让，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，那么在指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这都是教会的生活。然后祷告要恒切，圣徒缺乏要帮补，客要一味的款待，这不是指光吃潮州菜说的，这是指说客要一味的款待，你要好好来接待他。然后呢，逼迫你们要给他们祝福，这不只是世界说的，教会里面也有为难你的弟兄姊妹，要给他祝福，不可以咒诅，要与哀哭的人同哭，要彼此同心，不要志气高大，倒要抚救卑微的人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，所以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，喝了渴了就给他喝，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们头上，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而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此以后你看见吗？你奉献了以后，教会怎么会是基督的身体呢？如果你自己把自己扣住，没有人可以勉强你，如果你把自己奉献给神了，那么很稀奇，基督建造他的教会，他自然就把你放在教会里面，然后就有这些教会的生活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教会也是神的智慧屋，就是所罗门给我们看见的旧约的圣殿不过是预表什么？不过是预表新约的教会而已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虽然苏拉密女是奉献了，但是现在为什么她奉献呢？很明显的，这里给我们看，如果神要建造房屋的话，如果从苏拉密女开始的话，她是牧羊人，所以她很自然想到羊的床榻就是青草，没有错的。那如果今天我们以青草来做床榻的话，那么如果神要建立他的智慧屋，那怎么建立呢？是以香柏木为房屋栋梁，以松树为船子，船子也是栋梁。所以香柏树呢，在圣经里面代表主耶稣荣耀的人性，松树呢，在圣经里面一直跟死连在一起的。所以很清楚讲到神家的建造，讲到灵宫的建造的时候，是从哪里开始？从奉献开始。什么时候开始有奉献？你就看见那片青草地，那是根基。什么时候你有奉献，你就看见那个梁，一个是香柏树的，一个松树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只是个轮廓而已。慢慢慢慢的，最后神要建造他的教，建造他的灵宫，渐渐成为神的灵宫。那不止如此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教会身体也慢慢长大。所以很清楚，我们的奉献，最后我们决定做什么，不是我们来决定，是因为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，所以自然你看见吗？我们就躺卧在青草地上，像我们的床榻一样，而且在那里能享受主的同在。但是不要忘记，那是平面的。什么时候是立体的呢？灵宫一定是立体的。如果光有青草，没有这个梁木，没有香柏树和松树，没有用的。当然还有其他的。所以这里给你看见一个轮廓而已。这个时候给你看见不过是开始而已，要渐渐成为灵宫。这是很明显是以弗所书那里告诉我们的。你知道以弗所书是怎么讲的呢？他告诉我们说，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。为什么渐渐呢？起头只是青草，是平面的，慢慢有一点立体的感觉了，因为上面有木梁，有什么呢？有香柏树跟松树。但是最后呢，我们看见说，你们要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 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雅各的话很自然的就和以弗所的话就完全连在一起了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